听力课堂，听 class.com。
时间上是将来的，而且是建议性的法案，这玩意儿叫什么呀？这不就是草案吗？三十三选一个草案这个概念不就行了吗？看谁表达草案啊？选项 A 叫 sketch， 注意 sketch 啊，它是指那种工程性的结构图，那种草图，它跟这个法律草案是没关系的。再看 rough， 咱们看一下 rough 这个形容词，填进去就变成了 rough view。那么 rough 这个词大家都不陌生，经常一个说法叫 roughly speaking， 叫大体上说， rough 译成中文就叫大体啊，所以经常说 rough calculation 叫大体的计算， rough estimation 叫大体的测算，这是中文的解释。咱们从英文的角度精细的理解一下什么叫 rough。 英文对 rough 的解释是这样的，叫 not accurate 就叫 rough。 所以你知道 rough 是什么意思了吧？它是指数字上不精确，所以译成中文叫大体啊。什么叫大体的计算啊？就是你那个计算在数字上并不精确，这叫大体的计算。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分析啊， rough 指的是一个数字上精不精确的问题。这个被修饰成分 bill 法案它有数字上精不精确的问题吗？显然是没有的。那 rough bill 放在一起犯了什么错误啊？犯了高精度老太太的错误，这俩是没有同质性的，所以根本就不能放在一起构成修饰和被修饰啊。再看那个 preliminary， 构词法 pre 表示时间上靠前， preliminary 就是时间上前期的，它可以修饰 bill 分成时间上前期和后期，但关键它不符合题意啊。我们是选法律草案啊，又不是选一个时间上靠前的，这个大家要理解啊。一个草案国会通过的就是法律，没通过永远就是草案，它跟时间没关系啊，不是说搁那三年自己闷三年自己变法律了，没这样的东西啊。表示法律草案叫 draft bill， 这是一个英文中的固定性的说法 draft bill。 而且 draft 的这个词用法很广，可以当动词啊，比如说起草啊， draft speech 不就起草一个演讲稿吗？而且 draft 在美国英语中还有一个专有意思，什么意思啊？征兵的意思啊，比如说 draft somebody into the army 就是把你弄到军队里去了，所以有一个东西叫 draft card， 叫征兵卡，收到这个征兵卡就得去当兵去了。据说这个60年代美国越战的时候，这个小克克林顿同志最怕收到这个东西啊。而且在美国60年代越战，据说关于 draft card 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啊，说当时这个在南方小州有一个兄弟当着记者的面把美国国旗给烧了，一边烧一边说反对越战，结果就被警察抓走了，最后官司打到最高法院，说最高法院是这么判决的，说这个烧毁美国国旗是这个表达个人意志的行为，受美国宪法这个 freedom of speech 言论自由的保护，这个人就无罪释放。结果这个人一下成为全国的明星啊，就弄得另一个小州的另一个兄弟心里非常的不爽啊，觉得他烧个国旗都能出这么大名，那我得烧个什么出名。这一天正不知道烧什么呢，收到这个 draft card 了，就把这烧了吧，当着记者面又给烧了，说反对越战，又被警察抓走了，说最后官司打到最高法院，说最高法院最后是这么判决的，说这个烧毁征兵卡是毁坏国家文件的行为，判入狱六年啊。所以以后在美国烧东西一定事先问一问。好，记住33是一类题啊，这是一种规律性的题，后边再给大家总结，咱们先建立一个感性的认识，往下看看34题。大家注意34题也是选一个形容词，而且这个形容词出现在完形文章中很常见的一种语法结构，这种语法结构就是 make somebody something 后边加补语。大家看这个结构啊，这个结构是这样的， somebody something 是做 make 的宾语，关键是后边这个形容词为什么是补语，因为它是补充修饰这个宾语怎么样的。比如给你个例子，比如说 I make you， 我使你，这句话没说完呢，我使你怎么样， I make you happy， 这个 happy 是补充修饰这个宾语 you 的，让你快乐。所以大家要理解了这个结构就明白，我们的这个34这个形容词就是处于一个补语的位置，知道它处于补语的位置，你又找到它的被修饰成分，它的提示线索是谁，它是用来修饰那个 payments to witnesses 在34变得怎么样的。这时候咱们看一下34题啊，一样的道理啊，34也是分数中的一个具体的喽啰，一个点啊，它脱离不开大环境的控制啊。而且你看这是一个法案，这个法案是谁提出来的？小欧同志提出来，小欧代表英国政府。这时候你想一下，一个代表英国政府意志的一个法案，要在这里建议使得证人付款，在34变得怎么样？根据整个文章的导向，不看选项你就知道34选不出个好词儿吧，肯定是让咱痛苦不堪的一个词啊。咱们把这四个选项看一眼，你首先看两个词，一个叫 illogical， 一个叫 improbable。 问大家个问题，你有没有觉得这俩选项跟本文的中心主线没有任何逻辑关系啊？一个法案不可能让这个东西变得不可能，变得没有逻辑，特别选了 illogical 的同学比较 illogical。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两个选项看似跟中心主权是相关的，一个叫 illegal， 一个叫 improper。 为什么？最起码它的导向是对的，它是让它变得不好，但是你把这两个词稍微再一区分，你觉得这两个选项谁更切合中文章的中心主线、illegal 还是 improper 啊？显然是 illegal。 improper 它叫不正确，它是个道德范畴啊。我们这个地方你自己看，有两个点，33已经出现 bill 法案，32白纸黑字写了加强什么控制，加强 legal control 啊，这两个点怎么也能卡出34是 illegal 了吧。所以从这个角度，咱们通过34题就给大家总结在完形中使用的很广泛而且是很有简便有效的一种做题方法，这种方法就叫无关词排除法。那么这个无关词排除法在讲具体这个方法之前，咱们必须给大家讲一个大理论，说白了就是很简单，就是为什么完形文章可以用无关词排除法来做题啊？为什么这种方法可以应用到这种文章中？它是跟这个文章的特点布局结构是分不开的，就万变不离其宗。你记住，完形文章的核心特点就是它是中心主线控制全文加总分对照的写法。我们讲了，这个文章只要按照这个布局结构写，这个文章一定会有几个外在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这个文章一定会紧扣主题，这个道理你自己去想，它是一个高度集权的组织，是中心主线控制全文的组织，那意味着整个这个文章中的组织中的成员它一定要紧密围绕在中心主线左右展开，那这个文章一定会表现出紧扣主题来。如果这个文章的信息都是紧扣主题的，我自然可以推断出一种做题方法，就叫无关词排除法。什么概念呢？就是你看这个完形文章，它不是抠掉了20个空吗？让你 ABCD 四个选项让你选吗？在这种情况下，这20个空都是这个文章的一部分，它又是中心主线控制全文，那说明这20个空什么选项才能被选进这个空，这个选项一定要跟这个黑社会老大有紧密的关系才能进来，老大得雇自己的人进入这个组织做事。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去看着 ABCD 四个选项，你就看着 ABCD 四个选项和文章中心主线之间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你会发现啊，往往你会发现 ABCD 四个选项，如果你发现某些选项跟文章的中心主线没有任何逻辑关系，这种选项已经失去了被填回原文的资格，它就不可能再加入这个组织了，直接就排除掉。所以从理论上讲呢，如果我画个图，比如说中间的这个点是文章的中心主线，你记住 ABCD 四个选项谁是最佳选项，就是离这个中心主线最近的那个选项一定是最佳选项，这就符合它的紧扣主题的原则，这就是整个完形文章的一个特点，这就是无关词排除法在这儿应用的基础。所以像我们这道题啊，这时候你不信你再把34题扫一眼，你用无关词排除法的角度扫一眼34题这四个选项， illogical, illegal, improbable, improper, 你一眼就应该扫出了 illegal 是最切合文章中心主线的，剩下三个词都或多或少远一些，而 illogical 和 improbable 是最跟主线没有任何逻辑关系的，是直接就可以排除掉的。所以无关词排除法是根据完形文章特点设置出来的，这种方法是很简便有效的一种方法啊。下边咱们再练一道就行了，在下边大家做一下35题。35题是这样，选一个名词，那么这个名词呢，大家一看它跟什么有关呢？首先它是做 control 的宾语，然后当然首先理解35所在这个句子啊，这个句子也是一个定语从句啊，它跟34那个句子是并列的，只不过它把这个 that and 后边34后边 and 后边省略了一个 that， 它前面这个动作也是33这个法律草案，这个法律草案在35要控制一种名词，而35这个名词 that can be given to a case， 这种名词是可以被给予一个案件的。咱们35题也按无关词排除法自己来练一下，作者给了四个名词，Publicity, Penalty, Popularity 和 Peculiarity， 大家先看两个选项，一个叫 Popularity， 一个叫 Peculiarity。 Popularity 叫流行程度，被喜爱程度， Peculiarity 的形容词叫 Peculiar， 这个词叫特别地，但是这个特别含有古怪的意思啊，所以 Peculiarity 也有古怪度的意思。有没有觉得这两个选项跟本文中心主线没有任何逻辑关系啊？政府的法案可能去控制被给予案件的流行程度、被喜爱程度，控制被给予案件的古怪度嘛，直接排除掉。剩下两个选项看似跟主题有关， publicity 曝光度， penalty 叫惩罚度，你判断一下这俩选项谁 最切合文章的中心主线啊，曝光度还是成发度啊？你想一下文章的主题不就完了吗？本文的主题是探讨什么？政府和媒体要打架，政府和媒体为什么事情要打架？为媒体能不能买通证人曝光案件而打架？我就问你，这儿政府和媒体争的是案件的曝光度还是惩罚度啊？那不就是 publicity 吗？这道题的答案不就是 publicity？ 说白了，这道题我要让你拿一个名词写出这个文章的 focus 主题是什么？这个词就是 publicity。通篇文章政府和媒体在争什么？不就是争案件能不能被曝光的问题吗？它跟 penalty 有什么关系啊？所以这又是一个无关词排除法可以做的一道题，只要判断出主题直接就能选 publicity， 一秒钟的事情啊。好，往下看，把这种方法掌握了就行。大家看36题，36题考连接词的题，大家注意，连接词所起的作用就是连接前后两句话。连接词怎么做？就是分析它所连接的这两句话之间的逻辑关系，判断出这个逻辑关系，判断出它要选什么样的连接词。所以大家注意，36和31方法都是一样的，起连接词作用的短语，起连接词都是用前后文逻辑关系定位法来做啊。那咱们定位一下36前后这两句话之间的逻辑关系，这两句话都是已知的，那信息读出来能判断的。36前面叫什么？控制被给予案件的曝光度。36后边说 trial begins， 一个审判开始了。那咱们去判断一下这两个句子之间有什么逻辑关系。你看这几个选项，你要选了 if， 就是认为前后文有条件关系。你自己看前后这两句话能找出条件吗？找不出来啊。再看 since 和 as， 这俩填进去首先有因果关系，你看这里有因为什么所以什么吗？如果因果关系不对，填 since 和 as 可以表示时间， since 就是自从，填进去是自从案件审判一开始政府控制曝光度， as 填进去就是两者同时发生，就是案件审判开始的一刹那政府开始控制。其实所有这些选项，如果从选最佳选项的角度，你只要把 before 一填，你直接知道 before 是最佳答案。为什么呢？你看 before 填进去什么意思？在案件审判开始之前政府要控制曝光度，你不觉得这是最符合逻辑的一个选项啊？为什么呀？那个案件还没开始审判呢，就允许这个媒体去吵谁有罪谁没罪，最后那案件审判它公正得了吗？那最后成媒体判案了，那不是法官判案了。所以只有 before 是一个最合理的一个答案啊。从这个角度把它理解。好，往下看，下边又出现了一句话叫 In a letter drawn to Kaufman， 给考夫曼，下边出现了一段，就给考夫曼同志写了封信，后边出现了 Chairman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Media Select Committee， 把这个结构给大家讲一下啊。大家看那个考夫曼后边出现了一个 Chairman 这个信息，大家注意，这在语法上这是一个标准的插入语。这是什么插入语呢？这是一个同位成分插入语。什么叫同位成分？说白了就是它就是告诉你前面那个考夫曼的官衔是什么，所以它是同位的，它告诉你那个人是干嘛的。大家注意，这种长同位成分插入语，这是出题人造复杂句的一个典型手法啊，经常是在这个地方给你搞一个巨长的同位插入成分。大家知道这种文字在文章中都是垃圾文字啊，都是不用读的，别理它就行了，以后看到就当没看到就行了。而且咱们大家对这种长同位插入成分应该很熟悉吧，咱们中国的报纸上不经常搞这种长同位插入成分吗？那报纸上来就是什么？上来就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后边就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乌拉乌拉搞了三段，你还不知道他说什么呢。其实很简单，你直接告诉人家谁死了不就行了。所以咱们看到就当没看到，别理他就行了啊。大家注意这样一个英国政治的常识啊， House of Commons 是什么东西啊？懂英国政治的同学都知道，这是英国的下议院啊。英国的议会分上下两院，英国的上议院怎么说啊？叫 House of Lords 啊。大家看 Lords 是什么呀？ Lords 是贵族啊，地主啊，一帮贵族地主组成的房子就是上议院啊。那你看 House of Commons 呢？ Commons 是普通的意思啊，一帮普通人一帮土人组成的房子就是下议院啊。所以你看这英国上下两院，中文听着挺好，你看英文很土的名字啊。而且咱们同学以后有机会可以去伦敦的话，可以去英国下议院看一看啊，非常的有意思啊。兄弟，我去过一次啊，非常的有意思。首先你发现那个英国那个下议院议会，就是非常的自由，到那儿就可以进，根本就不查你身份证，也不管你是谁，只要你没带爆炸品就行。进去之后，两边有旁听席，你可以坐那旁听，但是你不能发言啊，只有议员可以发言啊，所以想说什么一定忍住啊。而且英国的议会，首先你没想到极其之破极其之极，那个地方非常的老啊。然后你一进去一看， 那个地方那个议员坐那个椅子啊，就是长排那种绿皮子，一看就跟中国火车站的候车室那东西差不多，连桌子都没有，一排一排，而且相当之挤，最后一排都排到窗户那去了。过了一会儿，这个布莱尔这个土人就进来了，这个土人一进来，那些议员就开始闹，吹口哨的，出怪声的，做怪相。然后过了一会儿，这布莱尔就站在中间桌子那儿演讲。首先那个地方非常之挤啊，挤到什么程度啊？你就觉得他演讲的时候，那个第一排议员离他近到什么程度？你觉得那议员随时踢他一脚都行，挤到这种程度。而且他那个议会还分这个前排议员和后排议员，那个东西不是后随便做的，那个后排议员要熬很多年才能坐到前排。咱都不明白大家在一块开会分什么前后排，你看咱班就不分前后排啊，后来你就明白为什么分前后排了，因为它挤，因为它是阶梯状的，所以那个电视一照它只能照见前排议员，后排的照不见，所以那个前排议员要想闹点事儿，扔点东西做个怪样看得一清二楚。其实往往你看到后排议员那是闹得最凶的，那快从窗户蹦出去了，大家看不见，所以明白坐前后排的影响力不一样是这么来的啊。所以英国议会咱们以后可以去看看，那是非常有传统的议会啊，挤如菜市场一般。